不要离弃神，因为就是所罗门王后来就是去敬拜别的神，然后让那个亚威神生气这样子。而且所罗门王他遇到的诱惑好很就是很多，因为他的妃子那些都是外邦人，就是很多都是外邦人。然后我想要问的是，这是神原本就安排好的嘛？因为其实，怎么讲，他能够有那么多妃子，也是神的赏，就是给他的福气嘛。
多妻是不是福气？啊，针对碧琳所提问的哈。
碧琳，你为什么会说神他娶这么多妻子就是神的福气呢？你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可以讲详细一点吗？碧琳，
我也不知道啊，因为现在就是这个世上的价值观就觉得说，就像有一些国家，就是他们就会娶很多妻子，然后来显示自己的财富，或者是就是妻子感觉就是财富的一部分。
好，那我们说，那这边是外邦女子，就是说信仰不一样，你认为可以娶他们吗？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找跟自己信仰相同的吧。可是所罗门应该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爸爸在很强调，就是这些外邦女子会成为他信仰上的一个诱惑者，所以就重到最后是讲到信仰问题。
那所罗门王为什么一开始还要娶他们呢？因为他明明知道那些外邦女子会引诱他去信他们的神。
你认为他知道吗？
我觉得他那么聪明应该知道吧。
哦，他如果不是那么聪明就不知道。所以啊，他变成一般人不知道，所以他们大概没有罪，而他比较聪明，所以他应该该死，可以这样讲吗？
不行啊，
因为他聪明才知道吗？
因为我是想说，因为所罗门王都就是神有赐给他智慧啊，他应该有那个智慧可以去判断这一些。可是应该很难做到啊，说不定他知道，只是他没办法做到。
如果就你来讲哦，女孩子大概都会有人追嘛，年轻漂亮嘛，对不对？又聪明，像徐玉玲这样子，那如果有一个英俊的、潇洒的、有好温柔又体贴的外邦女的男子，他来追你啊，如果了，想要先跟你做朋友，喝个咖啡，看个电影，你认为呢？这个跟你以后的婚姻也很有关的。
因为做朋友其实有时候怎么讲啊，有时候价值观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对信仰这方面。哇，好难啊。可是我们在平常生活中遇到的都是比较多，都是跟自己宗教比较不一样，所以说就是要
现在人都说这个自由恋爱嘛，对不对？你认为自由恋爱好呢，还是听父母的话给你找一个？
我认为哦，父母可是父母找一个 该是自己长大之后就会比较有判断能力，就是自己选择想要得偶的条件，就是也要把宋教算在里面。因为看到所罗门王这样子。
所谓的宗教是单一的宗教，还是说其他的宗教也信？问题是在这里啊。
可是不能全就是不能信很多神啊，就是只能信亚威神一个神而已啊。
那如果说我信亚威神，可是我却宠爱这些人，爱神跟爱这些人有冲突吗？我的心很爱神，可是我也爱这些
外邦妃子。
对，他这里就讲了是宠爱嘛，还有就是第二节说恋爱嘛。他的心很爱神，可是他的肉体他的其他的他是爱这些，
这样应该也是不对的啊，我觉得啦。
不对吗？有很多人都这样啊，有很多人他喜欢帮女子，可是他说他心里是很爱神的啊。
不对。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啦，所以我们会在这边谈啦。其他人你们的看法怎么样？这个应该跟婚姻有关啦，婚姻跟实际的信仰也真的有关系，因为要建立一个家庭嘛。
让钟明弟兄来说看看吧。
钟明，你在吗？
好。奉主耶稣圣名讲一下我的看法。现代人重视的在婚姻之前要有恋爱啦，要有爱情。那我们看所罗门王在这个经文上头的第三节，他特别也讲恋爱。从整个所罗门王的情况来看，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败坏的结果。经文特别用恋爱这种说法，我认为他也在凸显这个恋爱并不是合神旨意的这种做法。所谓的恋爱，按正常来讲就是按照自己所喜好的去，对于自己所喜好的去追求。那由于人自己所喜好的如果没有跟神所喜好的相配合，就成为所罗门的这样的一种例子。所罗门他喜爱这些外邦女子，经文并没有去讲说他喜爱他本国的女子。我们知道经文他讲本国或外邦，他的区别重点在于他们的信仰背景不同。这边谈到的这些外邦女子，他们所拜的神都不是亚威真神，所以所罗门由于喜爱这些外邦女子，他不仅仅是因为外交的缘故哦，外交可能是给他外交政治的联姻，可能是给他提供一个便利啊，让他很方便的可以去接触到去这个接收到这么多的这种有这么多的选择，那以至于他就可以去拥有很多这些女子。这些女子经文是没有讲他们到底外貌如何啦，但是会让所罗门去恋爱，那肯定有吸引所罗门的地方。因此所罗门他凭着他个人的这种看法想法角度来拣选，来选择他所喜爱的这些女子作为他的后宫，作为他的妻妾。那最终的结局就是在信仰上的一个败坏，违背了先前神两次对他所吩咐的这个吩咐。这样的情况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按照人的意思去违背了神的诫命律例。我们人确实很容易因为这种缘故去违背神，而 而圣经上不断的教导我们要舍己，意思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去舍弃自己的想法。但舍弃自己的想法，并不是让人没有想法，并不是让人变成一个没有思想的一个空壳，而是要用神的想法，也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律例典章来充满成为我们的想法，这才是真正舍己的含义。所以在这一点上头，经文不断的强调说，所罗门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喜好去作为他的人生的规划，最终得到的结局那就是与神成为对敌，那神就给他兴起很多的敌人来让他就是不得安生。对于我们实际上来讲，我们虽然不如像所罗门那样子的地位高，也没有那么多的财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我们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婚姻家庭的一个建立的这样一种抉择。我们一定要深刻的来汲取所罗门的这里的一个教训。人很容易因为自己的喜好去拣选自己喜爱的这个对象，但如果不是合神心意的对象，那你最终你起初会因为恋爱在开始都会有所谓的蜜月期，都会有甜蜜的那一段时间，但是要记住这个蜜月终究是要结束的。而当你这个蜜月结束之后，最终你会发觉后面会有很多的苦果，因为两个信仰不相同、两个意见观念不相合的人，两个在对待神的角度上的方式上不一样的人，你勉强要在一起，等你过了蜜月期就知道说这当中有非常多的矛盾跟冲突会发生，为此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不要，千万不要贪图前面的这个蜜月啊，因为如果不是因为前面的甜蜜，人也不至于被这种诱惑了，就是因为它很甜蜜。但是呢，要记住，如果你的选择的是不合神旨意的，那蜜月期一过，你就会开始去尝到苦的，我叫苦月吧，不是苦月啊，不是月啊，可能是一辈子。所以奉劝，尤其在还在面临这个面临寻找对象的这样一个阶段的弟兄姐妹，真的要在这方面一定要听从长辈的教导跟意见，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在思想上、在对神的旨意上面判断力还是不够，不要自以为自己能够做很好的判断跟选择，因为毕竟还是年轻。所以这一点如果懂得这一点，那表示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就是说我们不要太对自己的一个年轻的时候这种判断力过于有自信啊，因为年轻人很容易在这种恋爱的这种过程，在这种喜好上头，我们常常讲，世人常讲嘛，那种爱情是那种就是真的是会冲昏头啊，人在这种感情当中是会失去理智的，所以在选择的事情上头又是特别需要理智，因此在感情当中的人就做不出理智的选择了，因此一定要谦卑，一定要顺服下来，要顺服长辈。尤其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女儿身为女儿的，她是应该要顺服她的头，也就是她的父亲。因此在这个选择的事情上头，如果一个女儿她愿意完全听从父亲，那她的父亲会为她承担她 就是会为他去包办，去为他，我讲的就是说为他去做好，做的尽善尽美，他会尽他的所有力量去为他的女儿去安排好他的一切的事情。当一个女儿她愿意去听从父亲，那她其实是可以更加的没有忧虑的，因为她有很可靠的父亲去帮她安排。如果一个女儿她就是一意孤行，那她的父母无法，她的父亲无法去帮她去处理很多她所无法处理的事情，那之后呢，她一定会，这样的女儿一定会吃很多苦头的。对，这是我的意见。
圣经并没有专门讲说女子的婚姻一定是透过这个媒妁之言的，他并没有这么强制性的这种规定的。不过在古代来讲，绝大部分因为女孩子大部分都是被保守住，所以她不可能去是有的去认识其他的男人，所以他们大概都会透过媒妁之言。好，那人的感情爱不是说不好，这里他只在强调爱的对象，你爱的对象是谁。所以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他说用宠爱，宠爱这个词就是爱，一般我们说的爱，这种爱它可以对神、对父母、对丈夫或是对其他的人这是一般都说的爱。那这样的爱，它是爱的对象是错误的。所以他第二节又在讲说所罗门王却恋爱，恋爱这个字他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应该是说所罗门的爱是连附在这一些的女子的身上。他把所罗门有爱没有错不说所罗门的爱不好，但是他把他放错对象了，他连附在这一些外邦的女子的身上。所以他不是在讲说人爱不对，而是说人的爱的对象错掉了。这个大概是你可以从经文上我们就可以去了解海丽有没有其他交通没有分享的？海丽，
我想分享的就是人在这个婚姻恋爱上面，就是作为儿女的还是就是要就是还是要尽量听从父母因为往往儿女在分辨力上是不足的在人生的这个经验经历方面都是大多数方面是不成熟的所以需要父母去把关当然如果说父母没有这个智慧和分辨力那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更需要去依靠神从根本上我们还是需要依靠神的我们自己呢就是我觉得信念应该坚定就是无论不能为就是外在的所诱惑然后有个问题就是所罗门这个对这些这个希律里的女神和亚门人可憎的这个神就是所罗门是对神应该说是有很深的认识的从这个十一章之前来看就是对于他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是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就是作为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信徒来说他怎么会就是去随从就是这样的神而且呢如果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信徒我们会不会像所罗门一样去随从这样的神因为说在现在的这个教会里面 如果说从外在的来看，从就是现在的就是普通的信徒也很难去就是像所罗门一样去随从就是外邦的这些就是类似于这个希队人和亚美人的这些神，也是应该说是不会去拜这些偶像啊。那这个就是所罗门为什么会去随从这些神？这些神就是还有没有就是其他的就是其他的含义啊？就像现在比如说让我们去拜哪些就是外邦的神，我想对于无论是信心，比如说信心，现在信心比较初信的也说也好啊，信心比较一般的，我想大部分也会分辨出哪些是外邦的，哪些是而且呢所罗门呢还在就是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这个丘坛，我会奇怪就是所罗门怎么会就是到这样一种地步啊，他就是因着这些对这些女子的迷恋而丧失了这个基本的判断力啊，并且已经可以说是没有智慧的，就是所罗门是从十一章来看这是个没有智慧的人，没有什么属灵的分辨力的人啊，所以我想呢，十一章这个是不是有就是更深一层的含义啊，是我所不明白的，我想听一下那个传道的这个看法。
黑弟兄，如果你注意听的时候，加德弟兄他特别有几次他为什么会宠爱而偏离了这位亚威神的这个信仰，他就会从第三章一直讲到第十章，有没有？你听过了，听了吧，对不对？是不是他为什么要反复的在讲三章到第十章？他就是在讲跟第十一章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计划以后我们都有录音，那请你再听一遍好不好？他有把那个真正的原因讲出来，他费了很多时间呢。加德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海蒂可能他想问的是说，既然这个由三章第一次他上基甸为亚威献祭，他神向他显现，那他是要求这个智慧来治理这个以色列的众多的国民，那神也应允他。那海利他在这一章他是看到这一章的一个所罗门的结局，就是说他年老，他的这个年老的时候怎么会就好像玉林刚才也有说嘛，他有神所赐的这样的一个智慧，那他怎么会去随从这些外邦的妃嫔去为他们建造他们各自的神明，而且也随这一些外邦的神明之后去烧香献祭啊？他大概就是说有神所赐智慧的人，那跟这个很明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这是偏离的敬拜偶像，那所罗门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
好，我就我个人来讲，所罗门的智慧是工作的治理的智慧，我再讲一遍，这是一般所谓的侍奉工作的智慧，但神叫我们守他律例典章，这是我们一般说了是对自己灵修 分成灵交的智慧，一个遵守神律律典章的这种智慧叫做灵交的智慧，灵修的智慧，跟对外面所谓的工作，有的人很多很会做工，也很有智慧，也很有能力。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讲，耶律波安，耶律波安在28节他说他是大有才能的人，也很有智慧，也很有能力，这些都是在工作上。28节说他是在工作上，他可以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可是你第12章你继续看，他还是违背了神给他在律例典章，也就是灵修上面的。所以工作上的智慧不见得他就有灵修的智慧，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在这方面不能了解，所罗门有工作上的智慧，他怎么没有灵修的智慧？事实上这个是有分别的，而这个分别是我们自己要去体会。很多人很重视外面的工作成就，那这些工作成就确实当然也能荣耀神，不是不能，但是对自己得救的，自己是不是成为一个神真正喜悦的得救的这样的一种义，就是我们一般说圣经很强调的这种尊命的这种义，因为只有尊命我们才能得救，而不是你做了很多工作，你有很多才能，那你可以得救。那我们就可以去了解保罗他对于教会内里面有很多恩赐的人，他说这些恩赐不会让你得救，唯有爱，真正的爱真理的这种爱，这才是神所喜悦的，可以让你得救。哦，如果我们就这个角度来讲，现在有很多的人他们很羡慕能力，很多智慧，可是好像不大会羡慕他是一个一个真正有爱的，能够对神他坚守着。这一点倒是不知道海蒂你的看法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再交通。
那现在列王继王后就是以色列的这些就是做王的，就是对于这些外邦的神就是我一直都读，我就比较吃惊于他们，会去这些，就类似于，就是他们会去为这些谁建庙一样，盖庙，盖丘坛，这些，我想即使在我们就是现在，就是一个基督徒会到这种程度吗？到这种程度之后呢，算是怎样的一个？怎样在神眼里算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还是不是信徒啊？
我想你的问题比较，我切入一点，就是说混杂，他不是没有信主，但他加上了其他的。所罗门也应该是不是说他放弃了神，他只是混杂，然后他混杂的原因是因为他爱这些女子。那问题就是在这里，他的心的问题，他的心不是专一的。就第6节你看一下，他说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我想基督徒我们一般都认为说他是拜神的啊，他没有那么严重的败坏，问题是专心的问题。现在的基督徒真的专心吗？你认为还是他还是我们说三心两意的，你认为呢？
我认为绝大部分都不专心。
那这种专心跟不专心，会不会导致让我们像你说的会那么严重的变成那种偶像崇拜吗？你认为？
会的。
到底神
但是我会吃惊于就是他们会去为这些外邦神去建立这些丘坛啊，这 就像我们现在比如说给别的神，比如说基督徒给别的神盖个庙去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类比哈 啊, 啊。
嗯，我们只能说它原本是对的，是正确的，难道它会偏离？
对，偏离到这种程度啊。
你的问题大概是在
经历这种。嗯，
那个我发表一下哈，关于他建秋坛这个事情，我认为有一种可能性呢，圣经上讲的是说这个建秋堂这个事算在他头上了，但是或许有一种可能是说，因为他这些妃嫔他会跟所罗门要求要建秋坛，那需要有经费等等的，需要有物资，那所罗门只要同意，我觉得就满足这边的说法，不见得是他亲自，但是应该是他受益的，也是他支持的，也就是说他为了宠爱这些嫔妃，那这嫔妃会跟他要求，那这些嫔妃会去主办这件事，但是呢会去跟所罗门要求要出钱啊出人啊等等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我来写我也会这样写，因为这个账要算在所罗门头上，这是我的看法。因为作为一个，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所罗门作为一国之君，尤其也很明确，神给他吩咐说要按照，要专心的来顺从亚威神的一切的这些律例典章，在他的国家当中，他本来就应该要将这些异教的信仰去除去。把它除去，但是只要他容许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个人他在这个执行神律法上面的一个不足，就没有去执行，那没有执行那就相当于就是他容许，甚至于就是也是起因于他引进的这些妃嫔所导致的。以上。
这个我用新约的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思考这个了哈。耶稣哦，用说他把那个马门跟神做互相的一个对比啊。我们都了解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问题，马门跟比如说钱财，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人他们绝对拜神的，耶稣。并不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不敬拜神，但是当敬拜神又要这个钱财又要马门，但实际上这个是让我们去思考，其实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当时的耶稣的时候的那些犹太人有这个问题啊，现代的每一个信徒也都有同样的，都会遇到相同问题啊。这个问题跟这里我们谈到的所罗门王的宠爱嫔妃的这个也有，我们的加德弟兄一开始他有讲，开始的娶这么多的嫔妃是因为政治联婚，他进政治上的婚姻，他的目的是来求得国家的兴盛，国家的平安，不要战争。那我们就要去思考，用一个王，当然他是用国家的平安、国家的兴盛为他的考量。那作为一个平民来讲，他是以他能不能赚到足够的钱来维持他的家庭。那这个都是相同的一个原则，王的思考原则跟一个作为一个富家中的一个男人，他的思考原则其实是都是相同的。那你要维持一个家，或者说你要维持一个国家，那他就是要如何去维持。所以开始的政治联婚就表达他的手段是什么样的一种手段。如果照世上的人的角度，智慧他是多方面的。那所罗门王这种政治联婚在古代来讲，这是 非常正确的，他们并不认为这个有什么错误。但是政治联婚产生的，就是照着我们弟兄所讲的，他用第四节谈到说，他没有这样的诚诚实实的顺服。我们弟兄强调是专一，诚诚是这个原来是专一的，或是说完全的。再来第六节那里有谈到说是专心顺从，专心那个字我们弟兄也强调，这是一种充满，啊，完完全全的被一个器皿被充满。所以不论是你是被充满，你是充满的，或是说你是完全专一的，他来强调这个所罗门王他本身并没有这样的一种对神的这种专一跟充满，表示他的第二个问题就在于他缺少这样的一种专一的心。那实际上我们对神的那种信任，我们对神的那种相信，跟我们实际上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我们需要前台，我们需要生活会，那这个往往它会是冲突的，它需要考，它是要在不断在考验人的。所罗门王的考验跟我们对今生所需要的生活那种考验是相同的了。那所罗门为什么他需要有这么多嫔妃，以至于他又最后他会去把他的爱放在这些嫔妃？那他特别提到了这一些三个神明。所以这个三个神明，就古代来讲哦，第一个神明我们说这个雅斯塔鲁，我们都知道，一般我们说这个是丰饶之神啊，或是一般而言称作是爱神啊，也就是他是让人家透过这个，他有两个表征的，第一个，他那个偶像，这个是偶像哦，他那偶像是一个女神，他有很多的乳房，那很多的乳房一般来讲，它代表了两种意义，第一个就是他会生育，他生育很多，他可以攻击很多；第二个，他由生育来表达你的生活、你的主产的丰收。所以一般我们说丰饶女神，丰饶女神它代表两个，一个是子女的众多，一个是财务的众多。他用第一个雅斯塔鲁来代表，因为什么？以后谈到了这个有关的第二个这个弥勒宫，或是说这个摩洛，其实弥勒宫或是摩洛，这是相同的一个神明，是当时这个他们所拜的。其实这个也跟丰饶有关系。往往是跟这个丰饶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他能够保佑他们土产丰收。不过他要保证你土产丰收的时候，他要透过一种很邪恶的一种敬拜的方式来拜着这个神明。所以这是圣经上所谈到，为什么一直强调透过律法说这个是神所厌恶的，这个摩洛的神明是神所厌恶的。同样的，这个基摩大概也是很类似的。即使这样的谈到这三者的外邦的神明，他都跟我们谈到为什么所罗门王原先拜神，竟然他现在也拜这一些代表会让国家很丰富。那我们就从第十一章来对比第十章。所罗门王很有钱啊，为什么很有钱的人他还要拜这一些让他能够更有钱、更有财富，或者说他子孙更多，是这样的一种神明啊？那实际上跟我们实际上一样啊。我们的生活，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生活，但是我们需要不断的，还是需要，你不能够靠你现在说你有钱，你就不需要去赚钱了，你还是需要不断的需要去谋生啊。我们还是需要去谋生，那个马门的问题是常常存在的。所以用这个角度来思考所罗门王的问题，实际上是跟我们的问题是一样的。那我们就说，到底我们你拜了这个亚威神，你对他的那种真正的信任是信任在哪里？神也有强调说，当他第一次的启示的时候说，你向我求智慧，我要让你得到你原来的你没有求的。但是我们发现到神应许的那一些话，他也包括是财富啊，他没有神不用，不是没有包括财富，但是 神所应许的，你有没有那种的信心，有没有那种专一来相信我也可以从神那里得到这么多这么多的财富，而不是透过我用其他的手段我来得到我的养生，得到我国家的一种运转平安。所以经文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强调所罗王的对神的那种真正的信心，他是没有像他的父亲。所以我们的弟兄会一直强调为什么他不断的用大卫来做比较。大卫的最大的圣经上最大的可，我们的弟兄强调说他的最大的一个可贵的地方是他对神的那种忠心，他对神的那种信是完全的投入，他相信神会带给他的足够的，不需要其他的神明，不需要再去依靠别的东西。但是今天实际上我们的每一个信徒的生活，我们往往不是像大卫那样的，我们也不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样的，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那些生活上的问题会考验我们到底我们是需要用现实性的东西去得到满足。所以耶稣会用马门来代表，而用马门来代表我们实际上遇到的问题，就是你是用马门直接来解决，还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还是能够凭着信心来等候。我想这个是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重新思考所罗门的失败的原因。实际上他的失败不是只有所罗门的一个人做王才会有这样的失败方式，我们用一般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这种失败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也都是有相同的啊，这是我的意见啊。
好，那还有一些时间，我来做一个结论。